但是很可惜，弟兄姊妹，整个人类历史的演变，整个以色列故事的演变，到了乌西亚的时候，到了以赛亚的时候，你看见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启示。那么讲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虽然讲了南国，当然也讲了北国，但是没有多久，到了西西家的时候，你看见说北国就被掳到亚述去了。所以现在呢，剩下的南国仍旧在亚述的威胁底下。所以如果大家懂得这一点就清楚了。所以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很明显的，这个应该讲到神旨意的中心。所以等到耶路撒冷有一天要被掳到巴比伦，亚伯拉罕本来就从巴比伦来的，现在亚伯拉罕的子孙回到巴比伦，就证明说我们是罪人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神是公义的神，如果今天外邦人犯罪神要审判的话，那么请记得犹太人犯罪神同样的要审判，因为神对他的标准更高了。外邦人也许是瞎眼的，外邦人也许不知道说他的作为是触犯了十条诫的，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懂得神的旨意，结果他们拜了偶像，结果他们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结果他们身上满了羞耻。所以这个时候神要做洁净的工作，神怎么样在以色列人身上工作，就代表神在全世界身上工作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，到了这个时候连以色列人都失败了，连耶路撒冷没有多久就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西安耶路撒冷乃是那个葡萄园，那讲到葡萄园证明说神对他有希望，神希望他能够长出好葡萄来，结果呢是野葡萄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件事，在伊甸园里面，当我神与人同在的时候，你要记得我们的主就是真葡萄树。所以很自自然然的，你看见吗？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里开始。如果我们能住在基督里面，然后我们渐渐就磨成神的形象，一面来讲我们福音送到全世界，我们生命的活水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来，就流到四海，流到全世界。你看见无论到什么地方，福音就到哪里。但同时你看见说教会因着配搭，因着建造，慢慢就立体化了，那么很自然的就变成那个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初神对于以色列的寄望是这样的，但是很可惜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失败了。所以那个时候神怎么说呢？神在第五章里面就这样说，他说，现在我告诉你们，我要像我葡萄树怎样行，我必撤去篱笆，使他被吞灭，拆毁城垣，使他被践踏。当以赛亚说这个话的时候，这个事没有发生，乃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你就要等到巴比伦兵临城下的时候，就那个时候神把篱笆撤去，然后使他被吞灭，拆毁墙垣，使他被践踏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只有一次吗？不止，主后70年，你看见吗？等到罗马兵围困整个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很明显的，神也把篱笆撤去了。最有意思的就是，等到罗马把整个耶路撒冷城墙拆去的时候，他除了靠近西边的一片墙之外，其他撤的精光精光，连根基，你几乎你可以看到根基的。所以你看见神的话是很明很准确的应验了。一次是应验在尼布加尼撒的时候，那就是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以前的故事，耶路撒冷被沦陷了。但是还有，当以色列要分散到全世界以前，主后70年，神果然在耶路撒冷撤去篱笆，使他被吞灭，拆毁墙垣，使他被践踏。所以一直等到 外邦人践踏的日子满足了，神才把耶路撒冷带回到以色列的怀抱，那就是1967年所发生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是西安的故事，但是西安的故事是告诉我们神对人有一个期望。假定人类不失败的话，因为我们的主是葡萄树，我们的生命葡萄树的生命，我们如果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多结果子，我们多结福音的果子，结果我们的生命就遍满地面。在香港这个地方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你看见吗？都被这个生命充满。结果呢，你看我们就叫许多人从黑暗转向光明。但同一个时候，基督的生命因着叫我们磨成他的形象，所以我们就向上发展，我们慢慢就立体化了，那个就是新耶路撒冷给人看见的。然后你看见就是因为他立体化，所以那个神荣耀的光芒，神那个生命的光辉就从里面彰显出来。那么这个见证就是教会的见证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其实神对人最早最早的盼望就这样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如果神造好了以后，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，那放在伊甸园，如果人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结果有两个方向的发展，一个横着发展，它慢慢的就变满了整个伊甸园，自然就变满了整个地面，所以福音就送到了每一个角落，就把全世界赢得全世界来归向基督。但同一个时候，因着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，所以呢，一面你顺着这条河，你找到金子，你也找到珍珠，也找到宝石，你终于找到了建造整个耶路撒冷城的材料。然后现在圣灵就给我们看见，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所建造，是一座有根基的城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不只是往外扩张，而且是向上伸张。所以没有多久以后，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，这个人就能看见基督的荣耀和他的美丽。那个光景应该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光景，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，如果人没有堕落，应该这样的情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明白吗？这个是本来世人应该知道的，但是很可惜人堕落失败了。所以现在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希望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地位上，在救恩还没有来到以前，让全世界知道说神的旨意是什么样的旨意。你看见耶路撒冷，你就好像看见伊甸园一样，你看见大卫的宝座，就看见基督的宝座一样，明白吗？所以等到我们的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，人真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生命树的生命真的在我们的里面，那弟兄姊妹，慢慢慢慢你就看见说，今天我们蒙恩典，蒙恩典过什么样的日子呢？很清楚的，慢慢慢慢就遍满全地，就是神创造天地那块地，神那里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你看见一切都从中心打到圆周，那个中心的根基是伊甸园，那中心的架子乃是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代表神工作的程序。那么同样的，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，本来伊甸园是这样子，本来就应该这样的故事，但是现在呢，只能让以色列来告诉世界，结果连以色列人都失败了。所以以赛亚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不只是亚当族类失败了，连代表亚当族类的人也失败了。他们没有生命，但他们有地位，连有地位的人也都失败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所以不光是外邦人是从头顶到脚尖是长大麻风的，连以色列人也是。你怎么会想着乌西亚的王应该坐在大卫宝座上，应该象征基督的宝座，怎么可能长出大麻风来？ 所以等到你看见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都是长大麻风的，从上到下，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世界，所以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知道说以赛亚才说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不只是亚当的族类犯罪，现在代表亚当的族类也犯罪，他们地位上应该是义人才对，结果他们也是罪人。所以证明说，这个苹果从里到外是完全的烂透了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主对于人的光景，人是个罪人，当然要审判，当然要分散，这个很明显，这是前面五章给我们看见。所以最后给我们看耶路撒冷的败落，耶路撒冷的败落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去。那被掳到巴比伦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人都做了罪的奴隶。罪不光是一个行为，罪也是个权势，叫我们不由得不犯罪。我们常常以为说，我犯一个罪、两个罪、三个罪加起来，所以我是个罪人。我忘记了，因为我是个罪人，所以我犯罪。是整棵的树都坏了，所以自然就结出一些苦的果子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主就借助以赛亚书给我们看见神要做的救恩。现在不只是亚当失败了，连以色列也失败。本来神希望借着以色列人在这2000年之内能够教导世界的，没有成功。所以借着以赛亚书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今天不该失败的都失败了，如果神拣选他们，神给他们一个重大的托付，神希望他们能结出好果子，结果他们都结出野葡萄，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人从里到外是完全坏透，是无可救药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主说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我必使它变成雪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是怎么成功的呢？这需要以赛亚书整本的书来替我们解释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呢应该是很简，应该就是前面五章所给我们看见，意思就是说，西安指着耶路撒冷，神把它放在一个地位上来代表神的见证，代表神的心意，代表神当初本来就是要叫亚当结出好葡萄来。如果亚当吃了生命树果，他当然结出好葡萄来，他没有这样做，明白吗？如果他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你看见不止，你看在伊甸园里面有珍珠，有宝石，还有金子，这些是平面的，这些是预备的，慢慢慢慢的立体化了，慢慢的耶路撒冷就造成了。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所建造，所以一直工作，工作到新耶路撒冷。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以赛亚书，我们现在应该就能明白，我们就会不会觉得好像这些话是对犹太人说的，好像不是对我们说的，其实不是如此。所以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以后，我们应该就可以开始看第七章。因为第六章我们说过是什么呢？第六章第一节说，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所以你知道这个背景很重要的。最后我们知道乌西亚是死在最终，他一生长大麻风都没有好，他一直是隔绝的，是他的儿子取代他的地位的。所以等到乌西亚死的那一年，好像整个以赛亚的希望也跟着进到坟墓里面去，他没有希望。如果今天最好的王在他身上都长了大麻风，如果最后的结局，起头他还以为说会不会神拯救的手在乌西亚的身上，结果神迹没有发生。 最后你看见说乌西亚他生的时候长大麻风，他死的时候